我们的这一生啊，只是灵魂的一个片段，只是灵魂感知力上面的，随着过去的因缘习气聚合成的一个因果片段。对于灵魂没有苏醒的人格而言，人世间非常真实。虽然你活完这一生之后，你会觉得人很空虚、很无聊，但是你的记忆感受赋予了这个无聊的人生真实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可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呀、啊，就在这个身体之内，你真正的自己，就是你灵魂的感知。修行的人。就真，我说的是真正修行的人，不是那些修行爱好者。真正修行的人是穿越死亡的人。那么，在我穿越死亡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步呢，他就是要从这个身体的形象啊，这个头脑的意识、心灵的认知。和自我人格的愿望和体验当中啊，能够解脱。怎么解脱呢？就是保持一个心安住在真理之上，心无旁骛的沉浸在禅定的微妙寂静当中的过程。那个他就会消散构成人格的这些习气和信念。那么，在消散人格的过程当中啊，人格内在的感知开始苏醒的时候，那么感知就同时可以感知到，除了人格自我看到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你的感知曾经所感知的。那一些信念习气构成的曾经的世界，以及曾经世界当中你的轮回，一幕一幕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就特别感慨，我觉得人类活着真的是很绝望的。轮回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说是你在现实的人世间受什么苦，那个不可怕的，那个只是你的业障，你自己需要去承担，需要偿还而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确实是这样子的。轮回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无法停止。就像是人在睡梦当中，你如果不能从梦境当中醒来的话，这个梦境就永远的延续下去了。也许你的梦境当中梦到自己到了天道，成为了天子啊，甚至成为了帝王。活个几千万年，活个上亿年，但是它最终会有因缘兑现衰败的那一天。那么，你既然可以梦到自己在天道当中，这当天帝、当神灵、当仙子，那么就有可能梦到自己当人、当动物、当畜生、当地狱里面的鬼。这个六道轮回啊，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你对你的感知，对感知境界的某一段境界的记忆，可怕的不是你的那个记忆，可怕的是这个记忆的相续，就是你没有办法从生死当中解脱出来，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说，三界六道任何世界当中最珍贵的是真理，真理可以让人的灵魂觉醒。当人的内在的这种感知力开始从所感知的境界当中解脱、释怀、超越的时候，你就从生死轮回的洪流当中超越了。灵魂解脱生死的第一站啊，那个就是天堂啊，那是一个灵魂可以用手够着的地方，就是觉性啊，就是那个神佛。的大智慧构成的法界的那种无相光的那种 这个无相光构成那种神圣庄严的境界，那是人类触及不到的。就不要去想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一个灵魂可以以一世的修行可以触及到的地方，你触及不到的，除非你是从那地方来的，那可以。对于一个灵魂而言，灵魂就是人的这个，身心内在的极其细腻而寂静的感知，寂静的感知，那个就是人的灵魂。感知如果被所感知的六根沉浸和自我的思虑所牵动，它就变成了灵魂。如果感知处在感知的寂静、轻柔、宁静、无限的清澈的状态，这个感知内在的这种感应力，它就会浮现出来。感应力就是灵性的生命。这种感应力啊，它有什么好处呢？这种感应力，第一个，它是无限的，它是永恒的，它是完整的。感应力当中，没有一个感知可以分别的习气经验留住，所以感应力本身是纯净的，是完美无瑕的。那个感应力当中呢，它就会浮现出来了永恒的生命力。感应力本身是生命，纯粹的生命。这种纯粹的生命啊，它在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觉受里面啊，它是一种消融了时间、消融了过去和未来的当下亘古完整的永恒。感应力就是天堂啊，感应力的那个源头啊，那么感应力的源头就是那个灵性亘古不灭的、永恒的、亢奋的、光明的、无限灿烂的那种极乐的经验，那个就是生命。这个修行者可以体验到，可以你亲手可以抓住的东西。修行过程当中的人一定是有所获得的，一定要有所获得。这种获得的不是你六根的感受，这种获得的是你内在感知当中超越了感知的那种纯澈不变异的无限的感应力，这是可以获得的。这个获得并不是你通过什么努力而获得，恰恰相反，是需要你放弃一切努力。人家那个达摩祖师说过嘛，佛是无作人。什么叫作？就是那个作业的作。什么叫作？作不是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那个，用佛经里面的那个讲法叫无记业，因为你的心并不在你的行为上。就像是你喝了一杯水，你会惦记这杯水吗？这杯水有善有恶吗？这杯水是对是错呢？你的心识并没有对你喝水的这个行为形成了分别，形成了记忆，形成了储存，形成了爱恨情仇的感受的凝聚。那么喝这杯水的过程叫无作业啊，就无记业，就是做完就忘了。佛是无作人，那个作是心识分别的执着，以及感受经验的凝聚，执着和感受的凝聚，它就会形成了境界。这个境界，它就体现出来了。活着，这个境界的消散，就意味着你整个人生世界的消失，就是死亡。所谓的生和死，就是人的灵魂的感知塑造，灵魂的感知聚合人的六根的经验形成的一个相对于稳定的感受状态。随着你这个身体的衰败、衰老、疾病、死亡，你内在对于身体的这种熟悉、储存、记忆的相续就失去了相续的对境，它就是处于一种迷茫的、散乱的、紧张的、 慌乱的、无助的、迷茫的状态，这个就是死亡状态。在迷茫和混乱的、不知所措却没有任何依靠的惶恐的状态，这个就是中阴身灵魂的状态。在惶恐的感知的境界当中，感知在惶恐的体验和感受当中，去寻找一个能让惶恐、能让迷茫平复的一个环境，它就会调取感知当中曾经对感知能够让感知感觉到安宁、舒适、安全的这种习气的经验啊，当他去调取这个经验，并且依据经验去寻找迷茫和错乱、慌乱当中的感受的场景的时候，这个场景原本混乱的习气和妄想构成的迷茫的黑暗的场景，就会慢慢的清晰起来。这个清晰，慢慢开始清晰起来的环境，一定是感知当中调取的曾经自己熟悉的、渴望获得的，能让自己的灵魂感觉到愉悦，能让感觉到安全的那么一种记忆的经验，这种经验就会将你面前的散乱的习气，慢慢的让它清晰起来、具化起来，变成一个清醒的、完整的境界。这个过程就是投胎的过程。也就是说，众生皆以自身的业力所现世界，这个是莲花生大师说的。啊，这个事实是这样子。现在在这个修行者的身心之内啊，就是这个我的这个感知力啊，他所熟悉的，他所喜欢的，他所能够让我的感知力感觉到安宁的，就是我在大量的学法过程当中培育出来的那种清澈、自由、无限、纯洁、不被拘束却安然自在的那一种身心觉受。也就是说，当这个修行者的身体死掉的时候，我内在的感知力，它就会本能的去调取，让我感知力感觉到安宁、舒适、光明、喜悦的记忆。这个记忆，它就和我内在学法时候形成的那种跟法背后的神灵相互辉映的那种感应力的光明就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当我这具身体一死掉，我内在的灵魂啊，就融入到了灵魂深处的这种灵性的感应当中去了。或者说，在我感应力苏醒的那一瞬间，就是感知力熄灭那一瞬间，那么整个三界六道的最原始、最本质的光明的生命，它就会完整的呈现在我面前。或者说，当感应力的那种灵性无限的完美天堂呈现的时候，就不再有看到天堂的我，而是我本身就是天堂，而融化了刚才那一瞬间看到天堂的那个人格的我的错觉，这个就叫成就你们要知道，整个人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人世间，你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刹那，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被你活过。也没有一个在世界当中真实活着的你，你所认为的真实只是你记忆的确定而已，你所认为的自我只是你心灵对六根色尘反复检验之后确定的感知而已。啊，你所谓的自己实际上是你灵魂的感知，你所认为的世界是你感知力聚合了六根色尘的经验，而在你的心灵的这种见经当中形成的一个反复确定之后凝固而成的分别与 感受的聚合境界。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就没有真正的活着。现在我们所谓的自我真正的活着，只不过是我们灵魂感知力在感知境界当中留下来的记忆与感受的经验。我为什么要让人们大量学法呢？因为我就是这么修出来的。我现在已经不能说是一个修行中的人，我现在是一个在逐渐圆满的神。神跟人的区别是，神是纯粹的生命，真实的生命，不变异的生命。神是感应力投射在人体当中，不被人体的六根六尘自我记忆、习气、经验所凝固、所限制、所局限、所拘束的那种永恒不变异的无限而完整的光明的生命。光本质是生命啊，生命的表现形态就是光明。神有一个特点啊，没有思维。我每一次回到这个灵性宇宙的时候，当灵性熄灭了自我的最后一次记忆，熄灭了感知最后一丝体验的时候，那个灵性自身心极深极深，超越了细胞的，超越了生命核酸的，超越了信念习气构成的思量心的汪洋海洋，在思量心的尽头呈现出来了那种生命亘古原始、无限、从未改变过的光明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人类，或者说，现在此时此刻的我呢，仅仅是生命投射在对生命认知而形成的阴影分别当中的一丝回忆而已，就是我是神的回忆。但是我顺着这个回忆回到神的本体了之后，成了那无限的、无量的、从未改变过的那个原始的光明的时候，现在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我自己啊，仅仅是那个神，流落在对神的认知分别当中的一个片段记忆。这个片段记忆之前还有曾经的片段记忆，那个就是无限无量的轮回过程。但是好的一点是，这个片段记忆的我，今生是那个神灵。最后一丝的记忆，这次记忆一旦消完，消融到了这种天堂的永恒当中去的时候，生死轮回当中就不再有我了。啊，给你们说一个概念啊，说一个概念，不是我这个人解脱了生死轮回，我还在天上，不是我这个人第一世解脱了生死轮回之后，我上天了，还有一个天上的我，不是的，而是这个我是在三界六道当中最后的一丝记忆，这丝记忆消融了，三界六道当中就不再有神投射在三界六道当中的分别记忆的阴影了。也就是说，过去、未来、当下的这个灵魂感知的阴影就完全消散在灵性感应力的永恒无限当中，而那个感应力就是渗透在三界六道当中，以众生的生命呈现出来，无穷无尽的世界与无穷无尽的众生，却在众生的身心灵当中汹涌不变异，却在世界的沉住坏空的这个沧海桑田当中，从来是纯净、圆满、完美无瑕。 对于今天这个修行者而言的话，这个我呀，这个我的这种认知和经验啊，是一种很荒唐的概念。就对于那个天堂而言，具有我的这种内在体验和心灵认知的这种概念，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天堂的，在天堂当中，那个生命是完整的，完整的生命它没有个体，完整的生命它就意味着没有过去和未来，完整的生命就意味着没有分别与经验，因为一切都为它，一切的一切都为它，就三界六道的尽头，三界六道一切世界和众生的尽头，时间和空间的起点。就是那个圆，就是那个完整不变异、亘古未曾被沾染、没有被任何的众生的思虑所认知、没有被任何众生的境界所触及到的那个纯粹、纯粹光明的究竟的生命，天堂真正的生命，生命是不存在死亡，它也不存在诞生的。一切诞生和死亡的，全部是生命当中的那种生命当中的光明的涌动形成的对生命本体的认知，而体现出来了与本体分离的灵性众生的形态，那么就是知觉。这两天我的这个内在的境界又有所突破了啊，又有所突破了。我跟你们讲啊，修行的人啊，你们从一个片段来看，咱们就说这好像是切面包一样，哎，你把这一刀切到面包里面去，你觉得这个距离很短，你知道吧？啊，你看我们在人世间认识的老师，也就是几年时间嘛，对吧？看到老师的这个修行的经历进步。境界的升华，自我的消融和整个生命状态的蜕变，你们看的东西很直观，就像是一个面包，你把它中间切了一刀，你跟我的认识啊，中间没有这个时空距离的这个限制。你们觉得遇到一个觉者好像挺容易的，可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啊，就在我自己。觉醒的那个境界，看来有两种概念。你要是从纵向的角度，就是从我觉醒那个地方到我人格的这条纵向角度来看的话，在天堂那个地方，我整个的生生世世都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在0.001秒，就从我在能量宇宙当中诞生，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人格感知的记忆。中间就是电光火石，0.0001秒之间就发生完了。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从纵向角度来说的。但是如果你身在其中，你身在那个诞生在能量宇宙当中的那一刹那，啊，那个见性派生出来地水火风的那一瞬间，到今天这个我的肉体形象、眼睛、意识和心灵感知体验的这个过程，那个就是无限一劫的过程。所以说，在横向的这个层面上，那个面包啊是没有终结的。就是你现在切了一块面包，你是纵向的切进去的。你觉得这个面包，你看我把它的皮切块里面就是面包的肉，觉得好像很简单。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面包的横向。很就是它面包的长度啊是无限的，如果你要切不了这一刀，如果这一刀你要切不进去，还是在面包的皮上没有进到面包的肉里面，甚至于没有切到面包的核心，那么你在面包的这个表皮上面，你的存在的这个生命轮回的过程，那是不能以时间来计算的。那么在不能以时间来计算的这个无限一劫的漫长不可思议的生命里程当中， 你想要遇到一个解脱生死的人，这个概率可想而知了，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世都是人，都是变成人，你知道，你不可能的。三界六道当中，生命是无限的，地上有多少沙子，三界六道当中就有比这个沙子还要多10兆兆兆兆兆1倍那么多的世界，就仅仅是一个阴间啊，仅仅是一个人的人体死后要去到不同的道的这阴间，那个就有无数无数无数个。所以说，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还是莲花生大师讲的，我忘了。就是那个拿一筐黄豆吧。一大筐黄豆，里面大概有几万粒吧，把那个一筐黄豆泼到墙上去，然后恰巧能卡在那个墙的砖缝里面的那一两个黄豆是可以活到人体的。啊，这就是莲花生大师讲的。我为什么相信莲花生，你知道吗？我为什么相信他？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了，我跟他也没有交往过，跟他没有交谈过。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不知道他的性情如何，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我为什么相信他？两件事。第一个，他讲的那个无染觉性啊，那个是真正是证悟觉性的人，已经觉性已经成为他的人，才可以如意的透过人类所熟知的身心自我以及世界万象，阐述出觉性的无生无灭和如意圆满，这第一点，他的智慧。第二点，莲花生大师啊，他是以神通著称的。他的神通，咱们在佛经当中记载当中就看过，但是咱们没有验证过吧？但是他留下来的未来的预言，咱们可以验证。他确实讲过未来的人们，莲花生那个是1000多年前的人吧？就具体的数字，我好像不太清楚了啊。他预言到1000多年后，地上的人啊，那些叫当在天空当中飞翔的时候，地上的就是那个人间的那些儿童啊，踩个牛角，像那个这个水牛的角啊，在地上滑行的时候，然后人们之间的交流啊，是通过镜子啊，通过一扇镜子，然后两个相互交流，这个就是网络啊，这个平板电脑和网络啊，但是他在1000多年前他就能看到，也就是说，通过这两件事情，你可以验证这个人是一个真真正正大成就者。我现在是八弟的话，距离那个莲花生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八弟，就是我现在刚刚证悟觉性，觉性现在刚刚成为我。我在他们那些已经长成人的、长成青年人的那种实体和大面前，那我就是一个现在大概就是刚刚会走路的一个婴儿，大概就是2、3岁的一个婴儿，3、4岁的这个到处乱跑的一个孩子，就他们看我这个是完全是无知的，但是他们承认我跟他们是同样的生命，他们看你们啊是不承认你们是生命的。因为你们是刹那生灭当中的灵魂，而我呢，已经是证得了不生不灭的这种纯澈智慧构成的报身。虽然我这报身不圆满，没有长成像他们那种具有大智、大力、大光明的那种大菩萨，但是我的生命的性质和我生命的内涵与他们无二无别。就是圆满程度不够，所以入了八地就是入了佛地。但是我还有40多年呢，我40多年的话，今生，你想你要知道，他们就证到了他们那个地那么究竟的境界，他们都没有处于到悲能，在悲能当中，像是十地菩萨那个就跟凡夫是一样的，你看就是老百姓，你知道吗？在悲能当中，一切众生与佛是平等的，更不要说十地菩萨。那个就说是你们确实是人类啊，你们是带我宣法的孩子， 实地菩萨是法王子，后不佛位。你们是带我学法的孩子，但是你们并不是帝王，你们不是法王，你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法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慈悲没有圆满。那个悲的那个地方，你想我进入八地，这才多久？这才两年吧。对，这才2年时间，进入八地2年时间，但是我已经有了3次进入到悲能的，就证得悲能的这种状态了。那么后来未来这个40多年，假如说我最终的时候，我90岁以后，最终我能够恒常的，就是处于悲能的那种状态的话，那今天这个修行者就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十地大菩萨了。证到悲能之后，这个性质就变了，知道吧？悲能不是任何众生都可以证到的，不可能的事。那个只有我跟你们讲啊，咱们，因为你们只能认识到人类这个世界，我就以人类世界跟你们讲，在人类世界当中，每隔大概这个是在那个密宗经典里面有个记载啊。就是在那个雪山教派里面有个记载，就是每隔1000年，就是每1000年当中会出现100种佛，啊，这个是密宗，就哪一部经典我忘了，就说是在人类这个世界当中出现一个觉者呀，虽然说是很稀有、很珍贵，他是人类灵魂的导师，非常尊贵的，但是他不是绝无仅有的，你知道吗？就出现一尊觉者是可以被接受的，出现一尊觉者是那个地区，甚至于是与他同一时期的所有众生灵魂的荣耀与希望。但是这种觉者是一般来说的话，隔个100年时间，或者隔个几十年时间，可能就无论东方西方，可能会出现那么一个。什么叫觉者？就必须得是解脱分段生死的人。解脱了分段生死的话，就是修行到了三摩地的顶端，就是像我这样，像我今天这样，啊，像我今天这样的，就属于在三摩地顶端的人，响应已经破除了，已经不再被人格、自我的记忆和习气牵动内在的感应力的人，这就修行到了三摩地顶端的人。就哪怕你没有证到法界，但是你解脱分段生死，这个属于觉悟者啊，觉者。在外道里面的话，把他就修，他们就认为这个已经跟宇宙合一了，反我合一了，啊，已经归到生命本体里面去了。在佛法里面的话，就把它称为七地菩萨，啊，属于造物主的境界，七地菩萨。但是因为他们信受的这个知见不同，他们认为人是虚假的，而真理是永恒的。而佛法认为呢，人是虚假的不说，而真理也是因为认知真理的觉知而形成的，所以这个法，这个真理本身也是虚幻的，不被我所局限，不被真理所存在的那个叫大智慧、大解脱，那个就称为佛，就称为八地堪大菩萨，八地堪大菩萨就称为佛。但是在历史当中碰到这样的宣传佛之见的、宣传法我皆空的、宣传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究竟涅槃的这种人很少见的，很稀有的。所以说，在历史当中啊，你说是从释迦牟尼佛以来到现在2600多年，每代人二就是每20年一代人，130多代人。生生世世的修行者有多少？咱们佛法修行者、印度教修行者、婆罗门教修行者、道教修行者，就可以多少亿，肯定是有了。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真？就是他可能会隔几百年、几十年出现一个不同境界的一个觉者，这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出现一个宣传 这个法我皆空、寂静涅槃、明心见性的这种大觉，就大菩萨是很少见的。但是能够宣扬一些更到了这个解脱了分段生死，回归到了生命本体，但是它没有超出存在的这种觉者的就更多了。这种觉者是常见的，觉者虽然稀有啊，虽然珍贵，但是它不是绝无仅有，知道吧？但是那个悲能，我可以确定的是绝无仅有，绝无仅有。我现在以悲能的那个状态来看的话，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觉性之上还有寂灭，那个寂灭可能就是我所说的悲能。悲能是一种，悲能它超越了人的理解，它也超越了心智的感知，它超越了经验与体验的记忆，它也超越了觉知生命的永恒。悲能超越了觉性的清澈，悲能超越了明镜的普照，悲能超越了空性的无声。就悲能是不可触及的，悲能是不可被理解的，悲能是不可被。悲能是不可被任何十法界众生所沾染的，一切众生的身心灵、身与意、生命的过去与未来，都在悲能当中，在悲能的恢宏、巍峨、无尽的势能当中，融化为悲能的本体。悲能当中，除了悲能以外，没有众生的。换句话说，悲能融化了众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悲能当中没有所谓的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过去、未来的本体的究竟的性质，就是悲能的无生无灭、如如不动。这个就是烦恼即菩提。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轮回是件特别特别可怕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觉醒，你的生命真的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一旦失去这个身体之后，你的心灵背后的这个感知啊，它不知道将会被你感知当中储存的哪一部分的经验所带着走，因为你感知的不仅仅是今生这一世，你知道吗？你的感知。曾经感知过无限量多的、无限量多的比地上沙子还要多的那么多的世界的经验，所以人会有各种各样的习气，各种各样的细腻的这种思量，那些你的那个停不下来的胡思乱想的那个思维背后，有个像太平洋，比太平洋还要广袤无限亿倍的那种深次大海。那个深子大海当中蕴含的每一个细念，每一个细念与每一丝习气结合而成的那种生死苦海当中的微粒，那个水滴就是一个世界。你看那个大海当中有多少水滴，那个有多少水滴就有多少个你的灵魂曾经轮回过的世界和在那个世界当中轮回过的你，那个都在你的灵魂感觉当中储存着呢。你今生为什么会爱什么人，会恨什么人，会渴望什么东西？你的今生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烦躁、恐惧、惧怕、仇恨？你的今生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天赋，对某些方面特殊的爱好，全部是都是你的灵魂感知当中被感知曾经的记忆所投射在你今生人格当中的感知力的展现，那个就是人的习气的投射。所谓的天赋也是一种习气。修行者呀，真的真的要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把你的心啊，从你活着的这个内涵境界当中啊，转到你内在的信仰当中去。在你灵魂的感觉当中啊，实际上是没有你自己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回到灵魂的感觉当中去， 你就脱落了人格的这个意识和人格自我的体验，你就在感知当中，你就可以触及到那种感知深处的清澈的、自由的、无限的、完美的那种感应力，那就是天堂的光。接触到你的，当你的灵魂感知接触到天堂的时候，一切的痛苦就真的可以消融了，生死就有可能化解在你当下清澈而无限的那个感应当中。那个，因为灵性当中是没有生命的分别的，灵性当中没有自我习气的沾染，没有人格意识的分别，没有记忆意识的相续，灵性就是那种，就像是人睁开眼睛可以看到世界一样，灵性是一种可以穿透一切生命现象境界内涵，而知道生命轮回本质却不被所知道的境界改变触及的永恒完美的光明本体。灵性就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不存在生与死的。真正的生命是永恒的，那就是天堂。一定要当一个修行者，不然人世间真的是很可怕。人世间最可怕的不是说是你患癌症了，不是你没有钱，不是你被别人打了，不是说是别人欺负你了，不是你没有地位被人践踏，这些东西都是痛苦，但是它不可怕，你知道吗？人世间最可怕的是你的灵魂不能醒过来。你不能醒过来，你别随便你的肉身意识，你的灵魂一定会被你灵魂感知所储存的记忆带入下一个记忆投射的境界里。当你的感知，灵魂感知脱离开你身体了之后，失去了你身体肉身的支持，灵魂陷入了那种迷茫、无助的恐慌的状态的时候，它一定会调取能够平复它恐慌的那一种感知的记忆，就比如说这个人活着的时候非常凶狠、很自私、为恶不作，以伤害别人为乐。当他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他的心识、他的感知力就没有了这具肉体肉根对他心识的支撑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失去了自我形象，失去了自我意识，感知力失去了自我体验。这时候，他就会陷入到一种不知道自我是谁的极度的惊恐当中，极度的慌乱当中，在迷茫当中被慌乱和惊恐所裹挟着，他会本能的调取能让他安全的手段。什么手段呢？他活着的时候是以暴力威胁、恐吓别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的，他活着的时候是以欺诈勒索，是以凶残残害别人来获得自我成就感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本能的调取那种凶狠、凶残、恶毒的那种心思，而这个心思一旦出来，让他开始凝聚了自我心智，开始有了形态的时候，他所调取的这些凶残、恶毒、黑暗、残忍的记忆，就会将他眼前的迷雾逐渐凝聚成清晰的环境。这个环境就会他内在的恶毒、凶残、这种自私、歹毒的心念就相续起来了。等他清醒的过来的时候，你看，哦，他所处的环境全部是与他一样的，充满了仇恨、残忍、恶毒的那些形奇怪怪的、形形色色的灵魂状态的众生。那就是地狱，啊，地狱不是谁抓你去的，是你自己的习气把你的感知带进去。还有些人更惨，还有些人的话就是，他的这个感知力啊，灵魂感知力一旦脱离开身体了之后，他这一生累积的业报，在微观下面形成那种业障凝聚成为的这种众生形态就会直接就会展现出来那种妖魔鬼怪的样子。地狱众生，我们看过那个人们对于地狱的这种描述啊，什么用铜之交啊， 用一个锯条锯呀，用磨盘碾压呀，上刀山，下油锅，千刀万剐呀，车裂呀。你们觉得好像这个还是挺残忍的，是吧？听起来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可是我告诉你们啊，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或者是一个亵渎神灵的人，损害真理、断毁众生灵魂回归之路的这种灵魂，他进去的那个地狱，就不是你们刚才听到的这种有各种刑罚的地狱。这种他进去的那种地狱叫无间地狱。那种无间地狱的话，那种无间地狱里面有两重。就是比较普遍的两重地狱，第一重岩浆，一样是把铜烧化为那种流动的液体，那种岩浆，然后把人的那个感知投进去，把人的那个灵魂感知投进去，感知力所体验到的痛苦，比你的人体的痛苦，比你人体神做的神经痛苦，那要超过1万倍、1亿倍，而且那种痛苦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你的感知力不会死，你感知力不会死，那么牵动你感知力的所感知的这个业力，它什么时候消融完，你的什么你的灵那个感知力它那种痛苦才会消融完，但是那些业力，它是跟整个天地宇宙一样的永恒，所以说。一旦进入无间地狱的生命，有一句话叫虚空不坏，地狱不坏，就这个世界的宇宙沉入坏空，粉碎了无间地狱里面灵魂会被抓走，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无间地狱里面去继续受苦。我跟你们讲啊，哼，把一个人凌迟处死大概3000多刀啊。然后地狱里面的话，就是这种灵魂的刑法的话，可能就是你龙你经受过几千次一般的罪，也就还完了。就这种凌迟处死的这个地狱里面的这种火吧，或者用锯条把你锯开，或者再让把你在磨盘里面那么磨，它终归有个过程吧，有个过程，就是把你抓上去，然后怎么样，他完了之后再用那个什么。再用他们就地狱里面专有的一种，说是就像是那种，像咱们用的就那种骨分机一样的东西啊，它是对着那个灵魂已经被打散那个灵魂那个都是那个业力块一块一块，然后用那骨分机东西一吹，它又变成了一个人形了，哎，又再继续来一次。我告诉你们，这种有形的刑罚对于灵魂的。惩治对于无间地狱来说，那个是一种享受，那个是一种奢望，因为它是有尽头的，就是你还完就没事了。你今天你看，这个灵魂很痛苦，他被那个被盐被那个被下油锅炸呀，被一个凌迟处死呀，被一个掏五脏啊，被这个铜枝贯啊，它是有尽头的，结果你偿还完就没事了。你痛苦过大概几百年、上千年，多的话几万年就过去了。你是有盼头的，知道吧？就像那个，就说是你是监狱里面的犯人，无论你判5年、10年、20年，他是有刑期的。无论多么痛苦，你是有盼头的。无间地狱没有盼头，进去就是永恒，进去就出不来。很可怕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要逃离人世间？你说我从年少时候19岁开始修道，后来为了寻求真理误入了邪教，后来又遭遇了佛法，然后拼尽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去修行，不是为了我要成佛，那个东西对于我那是遥不可及的事儿。谁知道佛什么样子呀？ 就是因为两点：第一个，我生命当中，我从小就知道他的存在，我知道我这一生活着只是为了见到他，这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条，因为我能看得到地狱，我能看得到地狱，你们看不到，我能看得到，就像我看人间一样清楚。我就说我看三界六道，在灵性宇宙那个境界当中看三界六道，就像是你站在鱼缸外面看鱼缸里面的沙子一样清楚。在灵性宇宙那个境界当中看天道众生的每一天、每一念、每一个思想、每一个体验都看得清清楚，就好像看我，就好像我在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胡子一样，一根一根看得很清楚。而看那个人间的每一个生命的内在思量心的体验，灵魂感觉力的经验，就像看我自己手纹一样清楚。看地狱、看阴间、看恶鬼道、看畜生道，每一个众生轮回过程是一清二楚的、历历在目的。我知道，任何生命都有可能轮回到地狱里面去，那是极其可怕的事，那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佛经里面记载。释迦牟尼佛好像是有一次给很多菩萨呀，给他们展现地狱的情况啊，就是动用神通让众生用肉眼就能看到地狱的真实情况。有一些菩萨啊，那个都是菩萨修行的，但是他不是大菩萨，小菩萨，我就说那个菩萨当场吓晕过去了。就吓晕过去了，就昏死过去了。还有一些罗汉，浑身出汗啊，那个汗像血一样，就吓得那个血汗满身的。我记得弥勒日巴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之所以如此不要命的修行，就是因为我恐惧三恶道的轮回。这句话对于我太合适了，你知道吗？对于我太合适了。你们知道，你看，你们知道，就是我从19岁开始，如此不要命的修行，亲手放弃自己的人生，放弃人生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富贵，放弃自己人生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理想，在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更真实的诱惑面前。我永远选择做一个避世独修的一个穷苦的一个老头子，为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我不去享受女人，享受别人的尊重，享受这些美食，在全世界各地旅游，买很多的豪宅和游艇？我是有这个能力的人，我为什么不呢？除了对于他绝对的虔诚与信仰之外，还是因为。我看得到地狱，那是极度恐怖的事情。对于我而言，那是极度可怕的事情。人世间的苦算什么苦啊？就算是你当牛做马，也就是四五十年嘛，对不对？你当就算是你当一口猪，现在饲养场的猪就一年就出栏了，投生个猪，然后被人家一刀宰掉，还一笔债。那个不痛苦的，痛苦的是进到地狱里面那个痛苦。你们知道，你们都是亲身跟随我很多年的人，你们看我经常忏悔，我从来不掩饰我内在的欲望、丑陋、过错，以及对于我人格的这种曝光，我从来不去维护我自己的人格的。你们看，当那些恶鬼损伤我的时候，我还要一次一次的去宽恕他。那是真正的恶鬼，那个鬼是在无间地狱里面的鬼，他是没有办法逃出来的，因为他冒充神佛的形象，冒充真神的形象去败坏真神的名义，这个是十恶不赦的罪，因为他败坏的是真理，败坏的是众生的信仰，那个是十恶不赦的罪。就没有任何一个佛菩萨可以拯救他的命运，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在那样的恶鬼 去切实的、切身的伤害我的时候，我的内在依旧是敞开心扉去宽恕他、去原谅他、去祝福他，直到我能把这个恶鬼抱在自己的怀里面，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负疚，没有任何的罪责感，没有任何的难过，没有任何的恐惧。就是我看着他，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堕落入地狱的，就是你们心地里面保护的这个自我感受。那个自我感受就是你的灵魂，未来会堕入到地狱里面的核心。这个自我的核心一定是恐惧。而恐惧一定会维护，维护就一定会分别，分别就一定会取舍。而在天道以上的生命，天道的众生呢，他也是有内心的这种自我感的，他会有灵魂感觉当中的这种自我感受，所以他是人类嘛，他是天上的人类嘛。但是那种自我感受里面，他没有仇恨，他没有恐惧。他有的是无私、纯洁、付出、承担、诚实，还有那种对别人的这种爱与帮助，这个天人道。天人道之上还有生命，那个就是纯粹公正的无私，为了无私的公正，可以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利益，那个就是神了。啊，神是以无私来呈现生命的境界。那么再往上，他就会接触到了这种灵魂感知的本体。那种感知的本体里面呢，它就是无善无恶的那一种纯粹的那种感知的呈现。它就快接近到了这种内心见金的那个程度了。就感知可以说是见金派生出来的，能见于所见的具体的状态了。就感知是在思量心的，就思量心是思量心的形音啊，思量心的缘起呢是人的这个见金，见金的所见呈现出来了，地水火风见时空，宇宙七大元素见金的能见呈现出来了，这个。由能量世界构成的宇宙当中，对宇宙分别的系念啊，那个就是众生。那么，由系念和习气相续而成的这个思量心，形成了汪洋大海。汪洋大海当中，被习气和众生的业力掀起来的那个浪潮，那个就是人的灵魂。而这个浪潮的核心啊，就是感知。感知对于感知力的攀援，就形成了那个浪，那种浪花的具体的形态，那个就是灵魂。而在没有形成具体形态之前，那个是感知，就是那个感知，灵魂感知是在思量，这已经是思量心的结果了，它是浮在生死海面上的。当感知融入到思量心当中去的时候，就呈现出来了。思量心当中构成思量心的习气和信念，它同时会伴随着见性的光芒。那个光芒就是那个生死海洋当中，你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在不同世界里面轮回的那个你自己，伴随着你自己，但是却凌驾于你的灵魂自我之上的一种漠然，就冷漠的那个漠。漠然的观察者，那个就是你的见金。当这个漠然的观察者完全从信念与习气形成的生死轮回的境界当中彻底解脱，回归到了见金的最原始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当一切信念分别刹那分别到了最终尽头的时候，那个就是见金的清澈。当习气分解到了习气刹那生灭的尽头的时候，那个就是 见经的无限，也就是习气和信念的本体是由见经的分别当中派生出来的。处置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不在轮回里面，就轮回当中就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你所谓轮回。这个时候，在见经深处的，在见经背后的，在见经之上的，见经所无法触及的一种纯生命的一种觉受，就会苏醒，那就是人的知觉，那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的觉受，只有觉受内是成为生命的，觉受之下全部都是因果，觉受之内属于生命，那种生命就是灵性，灵性当中生命从来没有诞生过，或者说一切所谓的诞生的生命都是被诞生的，被谁诞生的？被见性的分别所诞生，所以说，在修行当中的人类啊，首先要找到这个意识内在、心识内在，能见到自己却不被所见到的自己所触及、所改变的那个见机。你进到阳光灿烂的天地间，你看到了光明，看到了世界；你进到黑暗的地下室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你依旧见到了黑暗。那个见机一定要找到的。有释迦牟尼佛讲的吗？跟波斯女王说：“你是几岁见到的恒河水？”他说：“我3岁。”波斯女王说：“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说，那么你看你从3岁现在到60多岁，你现在脸上有了皱纹了，是吧？身体在衰老。你见到恒河水那个见经，它长皱纹了吗？它有衰老吗？”然后波斯女王说：“哦，那我3岁时候见到恒河水那个见性，和我现在见到恒河水见经的话，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不会衰老，也不会长皱纹，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然后释迦牟尼佛说，这就是身心内在不死的那一个生命的性质。这个生命的性质就是一个修行的人，修行中的人一定要找到的方向和道路，因为那是你解脱，从死亡当中解脱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对于今这个见经对于今天的我而言了，对于今天这个修行者而言。这个见经，它对于我是黑暗的，就它是我生命的道义。我如果落在见经当中，我如果在见经当中继续成为了这种感知灵魂的这种状态，那么就等于说我堕落成为了3界6道当中的人类了。现在对于今天的修行者而言，这个感知背后的感应力、灵性的这个自我，这个是我生命的主体，大概现在占了我生命主体的70%吧。我现在人格的这个自我，10%，占10%，还有20%是那个无声的觉性，就是觉性的那个大智慧的我。就是那个入了佛地的我，大概现在占据这具身体之内的，那个比20%多，大概占了我现在整个生命之内的30%左右，60%，剩下的60%是这个知觉与灵性存在的那种完整无限的光明力，体现在人体当中的感应力，还剩下10%，就是我的这个人体形象，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意识，我的嘴巴，以及我内在的人格和我人格所连带的感知，这个只占我生命的10%。所以说，这个是刚才我所说的是，这个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人类，在你没有成就之前，在你没有成为神之前，这个内在的见性就是你修行解脱的唯一方向，这是唯一的方向，没有第二个方向，必须要找到自己内心的见性的，依据见经的清澈纯洁去观察非见经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观察非见经的色身香味触法，去觉察身心内在自我的思虑体验，去以见经的纯洁去宽恕非见经的一切生灭分别的染着，这就叫四念住。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留在人间的大念住法、四念住法，这就是禅定。这就是什么真正的禅定的意义，就是以渐进的无生无灭的纯澈自由，去与非渐进的生灭相续的习气妄想、身心意识的业力境界进行分离、进行超越、进行剥落、进行渐进内在还原的过程，这就是禅定。但是到了神的那种境界呢，到了今天修行者的境界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渐进啊，对于我而言，对于今天的我而言，是属于生命的倒影。它对于我是黑暗的，它对于我渐进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从来，它在目前生命天堂的这个我的状态当中，渐进从来没有存在过，它的存在只是知觉所投射出来对于灵性的想象，就是知觉原本是生命的，对于生命的记忆，记忆在记忆的梦境当中回想起灵性的性质，而投射出来了渐进的分别。所以，渐进的分别对于灵性本体的原始真实的生命来说，它就是错觉，就是黑暗的。就是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我一再的告诉你们啊，要跟着神走，要跟着神走，就是在人世间遇到一种神是旷古难遇的。我说这旷古难遇，你们没有概念的。你们觉得什么叫旷古难遇？我多个几十年就挂掉了，谁知道旷古难遇？你的灵魂感知不会死亡的。不会死亡，他一旦从你这个身体脱落出去了之后，再想获得人生的机会，我不敢多说啊，一万分之一吧，就是你轮回一万次有一次机会当人，只有人类可以，也不是你当人就能够听闻真理，你得看那个世界当中有没有觉悟者。啊，你碰到一个觉者上不错了，更不要说碰到悲能了。那个是我不敢说绝无可能的事儿，但是这种概率就，你要知道悲能那个地方，对于觉者，对于一般的神而言都是传说，你知道吗？神对于悲能那个都是曾经听说过，曾经听说过，在大智慧之上还有个寂灭，听说过都没有见过的。但是今天我见了，而且我可以确定的说，40年后那个悲呢就是我。那么就也就意味着你的灵魂可以从生生世世无限时间、无限久远劫的无尽的轮回当中，终于可以停止死亡了。我们不讲你会获得什么东西啊。我们不讲你的灵魂将来会获得什么样的荣耀和福报，那样的话会助长人的人心贪婪。但是我就跟你讲，你很可能因为你的虔诚心，因为你无私的、不计生死代价的这种对真理的虔诚进行的这种修行，从而可以让你的生命在很漫长的未来解脱地狱的苦果。如果那些真的是根性很好的人，真的是确实是以虔诚心供养真理，并且让以自己身家性命的所有压在修行之上，彻底放弃自己此生的人，那么你的随着你自我人格的消融，随着你内心自我保护的放弃，随着你心扉的敞开，那么你累劫的习气和信念全部都会随着你心肺的敞开而喷涌而出，那么你可以在你眼睁睁理性活着的时候，依据真理的标准去宽恕、净化这些习气和信念。随着一步一步的净化，随着信念一次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分解、融化、透明，随着习气一层一层、一步一步、一个境界一个境界、一层空间一层空间的释放、净化、透明、融化，构成你思量心的汪洋大海，就有可能在你有生之年被真神所赐予你的那无尽的光明与慈悲，把他们，把你的这个。曾经无休止，让你轮回在汪洋大海上，就无休止的生死苦海，因为真神的降临而将他们以真神的光明给蒸腾干净了，就像那个火呀，烧那个水，把它蒸发为气了。你要知道，当思量心的海洋的被真神的光明与智慧蒸发干净，被真神的慈悲与爱蒸腾净化了习气。让它完全融入了这种灵性的爱之中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灵魂了，就是你原本要去轮回的那个感知就被真神的感应力取代了，原本轮回的那个基础那个思量心就被真神的光明取代了，在你这具身体之内就不再存在着一个让你轮回生死的基础。也不会再存在一个轮回在过去、未来时空世界当中的心识了，知道吧？跟今天的修行者同处一室，你们解脱死亡的速度是你们自己我纠正一下啊，刚才我想对比一下，这边是。我离去了，我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你们凭借自己的这个修行啊，然后修行多少多少生，多少多少世才能解脱死亡。我刚才是想对比一下的，然后我再看了一下，就因为我变得客观嘛，我不能说谎嘛。然后我很客观的看了一下，如果神不在人间了，那么这些地上的灵魂，就是这种感觉的灵魂，想要依据自己的修行，依据。佛经文字的概念和内涵去修行，得多少生多少世才能够解脱这个死亡呢？我如实的说，就没有这个选项，啊，就没有解脱死亡的选项，没有了。随着神的消逝，解脱生死这个选项就没有了。有的就是天道、人间、畜生、地狱、恶鬼、六道轮回，只有六道轮回。只有六道轮回，没有解脱死亡这个选项，没有，因为只有不死的神，才能够将生命当中的魂，把它以神的光明，以天堂的爱融化掉，那么就会露出来，就流落在生死轮回当中、魂魄当中，它原本的那个灵，那个属于天堂。而只有神有这个力量，将灵魂当中那个灵接走，将灵魂当中的魂魄，以爱的温暖，以智慧的光明打散、净化、透明、溶解。只有神可以做，人类是做不了，因为你本身就是泥土，你怎么可能去净化别的泥土？而神是光，光是可以净化泥土、分解泥土、烧融泥土的。直至露出泥土的核心被泥土掩盖了亿万劫的那个光明的性质，那个光明跟天堂的光明是一体性的。所以说，真神所超度的接引的灵魂，随着你们人格内在思量的心习气的这种爆发、忏悔、接纳、宽恕、净化、淡化、融化。随着你人格自我的不断的忏悔、真实面对、宽恕、分解、透明、净化，随着你身心内在的构成你灵魂的习气业力被真神的光明与爱所净化，彻底熄灭了之后，你身心内在就是完全的苏醒了灵魂原本的感知，那种感应力的时候，当这具身体。一死亡，你这种感应力就在真神的天堂当中就苏醒了。 那个是你原本的自己，你的自我体会就是，你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到人世间来当了一把人。当你梦醒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原本就是天堂，原本就是天堂的一部分。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一体的，从来没有分离过。这就是超度，这就是，当然这个是不是那个？阿弥陀佛，那个经里面讲的那个什么九品莲花，那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呢，我所接走的灵魂，在你们死亡之后，你们的灵性将会在我的生命当中苏醒，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分离过，分离的只是你梦境当中的一段分别记忆而已。你们跟我没有分离过，你们都是神的爱呈现出来，爱的表达的光明形态而已。甚至于我连三界六道都不承认，在真神的生命永恒的光明当中，三界六道的由见性派生出来的这种六道轮回的生命的形态和境界，我都不认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的只是一个，就像是雾气一样，就像这个大。就像是那个冬天啊，地上起雾了，那个雾它原本没有，它未来也不会有，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已，它并不真实存在。而神是过去未曾存在，现在不被存在，而在过去未来当中，它是永远不可能被存在触及的不变异的真实，那就是生命，它跟觉性是一体，灵性的天堂跟觉性是一体的。是觉性的那种无生无灭、圆满十方的纯粹智慧，在觉知的分别当中折射出来的智慧的生命表现，那就是天堂。这两者是一体的，或者说你只要在天堂当中苏醒，只要你成为了永恒不灭、不被魂魄带入生命轮回当中的那个真神，那么你就注定会在法界当中苏醒。就是那个灵性天堂啊，是法界的幼儿园啊，是法界的幼儿园。就一旦要是苏醒在灵性宇宙当中的这个灵，就解脱了魂魄，解脱了见性派生出来的生灭宇宙的束缚，那么他未来就一定会在法界当中苏醒过来，那个就是圣贤了。灵性宇宙是圣贤的幼儿园，这么讲吧，他们这两者是一体的，只不过一个是以生命的形态出现，那个是灵性，一个是不被生命存在的智慧，但是它确确实实是由生命那个存在当中解脱出来的，要是不经历生命这一层，直接进到觉性里面，也可以，也可以。这个佛教里面比较常见啊，但是那个过程是以三大阿僧祇劫来计算的，就是说你可能一下子就证到了觉性了，但是你不可能证入这，因为证入觉性一定会经历灵性宇宙的，你证得觉性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一生一世的修行，一生一世的积累你的智慧，一生一世的锤炼你的这个心智。但是你们要知道，要解脱轮回，必须要释放人的人格内在魂魄当中的这个习气和信念，就是你要把你的思量心蕴含的生死大海的水珠的元素把它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你才能够去净化它。宽恕他，融化他，消融他。如果不消融，那个四量心当中的习气，就是你肉体死后，你的灵魂感知到的，像是漫天沙尘暴一般的，让你的感知力迷茫不知所措的那种生死浓雾。那种生死浓雾又会被你的感知所记忆当中的熟悉的经验凝聚成为具体的境界，那个境界。就成为世界。 就像你眼前看到的世界一模一样的，你眼前看到的世界就是你的人格内在的感知力被你人格的这种记忆所凝聚成的境界。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就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不论是这个卫生纸，不论是我戴的这个眼镜，不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今天这个桌子，全部都是你认为可以被检测到的，或者说这些东西，因为你的记忆和认知，它在存在这么一个状态。可是，在感知力那个境界当中，在感知力那个境界当中，脱离开了人类的眼睛、意识和身体的六根的束缚，你再看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内在是川流不息的能量，这个桌子内在本身就蕴含着与三界六的其他微观世界是同步存在的，川流不息的业障构成的一个暂时的体现。这个桌子有它过去的因果，有它未来的宿命。你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目前的现象而已。就算这个目前的现象，它此时此刻，它也是一个与另外空间微观下的空间众生世界相交融的这么一个，就像人类没有这种立体感的思维，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形容人类这个世界在微观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大概的跟你们说一下吧。你看那个颜料啊，你看那个孩子玩那个颜料，就那个固体那种颜料，你把它扔到水里面，扔到一个游泳池里面，那个颜料它不会融化吗？融化了之后，以那个颜料块为中心，周围形成一圈这个颜色那个范围啊，那个范围呢，它就呈现出来了，就是那个被融化的那个颜料啊，那个范围。就跟这个正在融化的这个核心啊，它们就呈现出来了它们能量和质量的差异。这个核心的这个能量和质量的差异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它的质量是比较低的。被融化开的这个颜料呢，它的质量就是比较密度比较大的，它的能量它就会很强，它们会形成一个范围，但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展现出来了一个层层递进的由核心的实体融化成为颜料水波的这么一个层次面儿啊，这是颜料的核心。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全部是被颜料染的水，它染的这个水呢，它里面的颜色又分为轻、重、淡，越淡的它的质量密度越大，它的能量密度越高，它整体的境界就越广大。越重的，一直到核心，它是能量的这个密度就要小啊，它的质量密度就要小，它的能量的密度就少，它就体现出来了，就是这个空间的局限性和具体的生命形态。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你们听懂吗？就是这个是一个你们能理解到的平面纬度的一种形容，可是你要知道，那一个能量块，比如说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颜料块，我指的就是人家那个桌子，就是这个物质，就是一块铁，在它的微观下有这个能量块的一种能量的波动和衍生，就是那个颜料幻化开的那个染料的那种范围，就是那个染料的那种光晕吧，你这么讲，那个就是微观的空间，可是这个桌子在微观下与其他的地板、墙壁都同时存在着，像是染料在水里面被硬化开的那种染料的颜色的范围，这些范围是相互交融的。这个就是三界六道最接近于人类的所谓的平行空间啊，平行空间跟人类是同时同步存在，他们只不过是在那个世界里面，在那个世界里面的也有类似的你，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你啊。实际上，因为我现在只掌握了灵魂的30%啊，我现在只 我现在的生命主体在不断的圆满着灵性的纯生命的时候，我人格之美就在不断的消散。我消散的越多，我对灵魂的结构掌握的越多。如果要是完全我的灵魂消散了，我就完全掌握了灵魂整个从生到灭的过程。在我没有完，灵魂没有完全消散完的话，还有就意味着对于我这个修行者来说，灵魂当中还有70%的奥秘我没有解开。这70%的奥秘就包括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平行空间的奥秘，因为灵魂跟平行空间是同体的。只有我完全融化了灵魂，解开了灵魂重生，从构成到轮回的整个过程，我就同步解开了轮回过程当中灵魂经历的平行空间的所有的奥秘。我现在只是给您讲一个大概，因为我现在，因为这个是我所能了解到的。所能探知到的灵魂所存在轮回转生过程当中，微观世界的25%到30%的这种真相，70%的真相我还不知道。我知道天国的真相，我知道六道的真相，但是我对于人格轮回的真相，我现在只知道30%。2年之后大概可以到80%左右，我那个时候就可以推开生死之门了，我就可以给你们人间的人很详细的讲所谓的平行空间，它的相互溶解、相互影响、相互沟通是怎么样的原理。但是今天的话，我可能给你们讲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吧。我所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是现实的这个物质世界啊。在我的灵性的那种安宁当中，人间的世界就像梦一样，就像是一个雾化的状态，就好像是你眼前摆了一个就是那个电子投影的一个沙尘暴，它是由电子投影的，但是里面有无数的灰尘构成了一个世界的形象，它猛地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银河系，然后银河系里面有太阳系，太阳系里面有地球，地球里面有，就是有不同的洲，有四大洋七大洲，然后有亚洲，有美洲。我在这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看到这个他生存状态当中他的每一个分子细胞，每一个粒子细胞，每一个核酸的运行，一切全部都是在瞬间、刹那间。以一种游离的、相续的，这个紧密连接的、无尽细腻的像素构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银河系宇宙的画面。这个就是我在灵性的那个天堂当中回头看人间的这个自我和世界的感受。这个在我眼前有一个无尽细腻的点，由那个小点儿啊。像素那个点儿，细腻那种微尘，不同的微尘构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清晰的物质化的宇宙，但是它在我内在是可以一眼望到底的。从这个宇宙的生灭缘起的最微观、最原始的那一刻，那一个粒子开始，一直到这个宇宙未来在沉住坏空的分解过程，都是一眼可以望到底的，可以在灵性语当中，可以瞬间知道任何生命的，就包括在座的各位的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你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个细念的分别和习气的经验，以及你现在脑子里面想的每一个念头，都是瞬间知道的。包括我眼前那个桌子，它在微观下与另外时空的这些跟它同等层级的能量运行轨迹，就像是那个染料块在游泳池里面被水渲染成那个光晕与光晕之间，那个绿色的那个染料块换算出那个绿色那个水波和蓝色的染料块换算出了蓝色的水波相融激荡，就构成的更加复杂的这种能量物质相续结构的奥秘也是一眼能看到底的。